今天给我的话语是诗篇128篇1到2节。诗篇128篇1到2节，我来读。凡敬畏耶和华、遵行他道的人，变为有福。你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你要享福，事情顺利。阿门。神爱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，因为神爱人。虽然人不承认神是创造主神，而当人们陷入最终的时候，神仍然施予慈爱的恩典，饶恕了我们。神为了我们不至于疏远神而陷入最终，告诉我们要敬畏神。我们只有敬畏神，接近神的话语，尊重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才能够认证神为创造神。因此，神赐予我们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由律法书、历史书、预言书、诗歌书、书信书等多种的形态而形成，也就是完成了如今圣经当中的66卷。神呼召各种人物，建立他们为使命者，让他们传神的话语。新约时代，神把使徒们与主的门徒为工具，传救赎者耶稣的道。神给只知道圣父神、敬畏他的人们新约的核心，让他们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扩张了对于圣子神的敬畏。敬畏神的人不忽视神的话语，尊重他的话语的人，也就是遵行神话语的人。您是敬畏神的人吗？还是要成为敬畏神的人呢？那么就要不忽视神的话语，遵行神的话语，就要成为这样的人吧。敬畏神与遵行神话语有不可分的关系，不是倾向于某一方就可以成立的命题。这两者是可逆的。神的话语让人敬畏神，若敬畏神，就会尊重神的话语并遵行。若敬畏神并遵行神的话语，这也是，虽然这是我们作为神的被造物应当尽的义务，但是当遵行这个义务的时候，神也会给予他祝福。圣经多处提及敬畏神之人得到的恩典和祝福，是他们和他们的后代蒙福，与耶和华神亲密，一无所缺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耶和华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以及耶和华会成为他们的盾牌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而必成为神必成就他的心愿，有避难所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，得着生命，不遭祸患，远离恶事，就得富有，得赏赐，得到神恩典和祝福的话语难以一一列举。那我们以上所列举的祝福当中，如果让你选择的话，你要得到哪种祝福呢？ 考虑到教友们目前的处境，最需要的祝福是否内心向往呢？不要认为给神给予的祝福排序是不敬的事情。那么最好的祝福是哪一个呢？最大综合罗列的福不是最好的福吗？如果让我选择，我会选择诗篇25:14的话语，耶和华的亲密。如果我们与神亲密，不是也可以得到其他的祝福吗？那我们在需要的时候，其他的祝福不是也可以得到吗？我说与神亲密是最好的祝福的理由是，不仅可以综合其他所有的祝福，也因为与神亲密是接近神的话语而得到的亲密。我们越是读神的话语圣经，我们越容易了解神创造的设立、神的属性、神的计划、神的救赎以及神的旨意。越是读神的圣经越多，就越理解神的话语，同时与神的关系更亲密。这就是神的恩典，那话语的恩典是神给予的特别的恩典。神愿意与我们亲近，如此我们敬畏神、尊重神话语的人，神就会给予他智慧，使他能够更加的 处在神的话语当中，能够更好的遵循神的话语来引导他。借着话语而得到的与神亲密，可以说是最好的祝福。遵循神的话语，也就是敬畏神、行神的道。敬畏神的人、行神的道的人，也就是作为主的证人。经文第一节，凡敬畏耶和华、遵行他的话语的人，变为有福。他的路是天父之路，是神所愿的路，是进入窄门的路。他的路是显明在神的话语圣经当中。圣经当中提到走在这条路上的人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的人。那么敬畏神的人常常处在话语当中，在与神的亲密当中遵行神的话语。因着敬畏神，主的话语借着他的生活显明出来。举例来说，就是正如亚伯拉罕和约伯一样，亚伯拉罕为了遵行神的话语，把他的儿子以撒要献为祭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如果不是神特别的设立，如果在这个时代当中像对亚伯拉罕要求的那样，让我们把儿子献上，不可能的顺从耶稣。神不会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要求我们这样我们做不到的顺从。还有一个特别的例子，敬畏神的约伯，在神没有任何的预告情况下，他遭受到了苦难。撒旦对神说，约伯岂是无缘无故的敬畏神呢？然后说神在约伯的手所做的事情上都赐福给他，使他的财产丰富。如果伸手在他的财产上，他一定会骂你的。约伯是个极其敬畏神的人，得到了神的认证。 因此因着撒旦的在神面前这样的一种控告，神允许了这样的一种试探。约伯拥有的财产是由牲畜10000多只，包括绵羊、骆驼、牛。牲畜的价值根据种类有所不同，平均每只按照10万韩元来算，那它就是10亿韩元的财产，就是可以说是几十亿的财产。几十亿的财产瞬间都失去了，不仅失去了财产，还失去了7个儿子和3个女儿。为什么会死去？原因不明。神并没有预先告诉约伯会带走他的孩子和收取他的财产。人并不是因为敬畏神一生就可以吃好穿好，有的时候神会给予我们一个试探的一个过程，也就是为了给我们祝福，其中也会有逆境的过程。尽管不会像亚伯拉罕和约伯这样的一个艰难的过程，但是总会有一些逆境的过程。那么跟随神旨意走主的道路的人，那么逆境会不同。现在可能有些人走在这样的逆境当中，在神没有同行的时候，这个逆境和灾难是层次是不同的。我们能够承担敬畏神的亚伯拉罕和约伯他们所承受的逆境和苦难吗？那么教友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体现出对神的旨意，体现出我们是在走神的路呢？你们愿意用什么样的方法显明你是在走主的旨意？愿意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显明在生活当中呢？我们常看第二节，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你就蒙福。你要吃劳碌得来的，就要降服事实，情顺利。如何证明我们是因敬畏神而得到福气的人呢？像亚伯拉罕那样，是不是通过普通人无法顺从的把儿子当作祭物献上就可以得福呢？还是像约伯一样，突如其来的灾难，失去了子女和所有财产的情况下，没有咒诅神，忍耐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祝福呢？那么难道像亚伯拉罕和约伯那样那种生活就会更好吗？对于能够承担亚伯拉罕和约伯逆境的人，神就会把他们作为敬畏神而得到福气的榜样来使用。然而即使不像亚伯拉罕和约伯那样，也有的人可以证明自己是享受神的祝福的人，不是什么宏伟的，就是要吃劳碌得来的。敬畏神的人，走神的道路的人，他所得到的祝福和亨通就是要吃劳碌得来的。人们不想要付出辛苦，只要稍微累一点就会放弃，陷入绝望。虽然现在的生活看起来毫无疑问，但仍然认为是到处都是问题。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的生活是得到了神的祝福的存在。我是不幸的，我为何成了这样的一个德行？我的工作为何这样？我的学校为什么这样？我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不顺利？我和我的家人为什么又受到疾病的痛苦？我和我的家人为何遭到事故？可能有人会叹息，是因为不是很了解引导我们人生的神。在这世上发生的很多事件和事故，有可能这些事情连累到我自己和家人， 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家人？听到有些人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，真的是感到难以承受。任何人说的话都不能够得到安慰，有的人遭受了巨大的灾难痛苦。但是敬畏神，如果是一个走神的道路的人，没有理由陷入绝境，因为那不是困难，而是神赐予的祝福和亨通的过程。那么再考虑一下约伯的家人，他有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都死了，他们为什么要死去呢？有什么要死的理由吗？也并不是约伯罪的问题，也不是子女罪的问题。约伯后来得到的财产是以前的两倍，又生了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，但是以前死了的十个儿女却没有复活。在我们人生当中，很多让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，对于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，除非神给予答案，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。因此我们要去天国向神问的事情实在太多。教友们，即使现在经历着无法理解的事情，仍然继续敬畏神，走在主的道路上，请不要忘记吃劳碌得来的就是福气。以利沙先知有一个门徒是敬畏神的人，可是他有一天死了。圣经里并没有说他死了的理由，更令人遗憾的是，敬畏神的门徒没有留下妻子和孩子。敬畏神的这一个人呢，他却留下了妻子和孩子。作为一个先知的门徒，有什么样的财产呢？他们可能都难以维系生活，丈夫失去了丈夫，可能欠下了大笔的债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无法偿还这些债务，因此备受催债之苦。终于到了债主如果不还债要把孩子当奴隶，要决定强行拘留的这样的一个时期。如果像现在有个人破产制度的话，可能可以得到本金或者利息的抵免，但这个妇女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。最后她为了寻求帮助去找了以利沙先知。像这个女性一样，家人过于虔诚，敬畏之心很大，也难免会遇到困难。有的时候人生看不到问题的答案，也不知道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，但是神会用我们无法想象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。逆境的过程纵然是漫长的，也请等待神的光阴。这个女性通过以利沙先知作为神的工具得到了解决。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问题没有得到解决，就像约伯无法收回以前失去的子女一样，有些事情在世上我们得不到解决。但是我们只考虑有限的这个世界可以吗？那么在这个有限的世界上，难道不应该联系到永远而生活下去吗？虽然约伯没能够在世上与去世的子女重逢，但是在世上却享受着不同层次的福气和亨通，死后不是也会在天堂里见到他的子女，享受到喜悦吗？无论是多么困难，只要敬畏神，坚持走主的道路，那么现在他所处的处境就不是不幸，而是一个享受福气的过程。然后我们无论得到的祝福是什么样的祝福，都是神的恩典。神所给予的祝福是无价的恩典，这是一个基本前提。但是需要记住的是，重要的是， 吃劳碌得来的祝福。误解神的恩典，如果整天、几个月或者是一年到头不干体力劳动以及脑力劳动的工作，会怎么样呢？如果我们不劳碌干活，不劳碌工作，神就不会赐福给我们。传道书作者说，神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，然后这个劳苦就是快乐。传道书2:24说，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。共同翻译，我再重新读。对人来说，没有比以辛苦的回报吃喝玩乐更好的事情了。我看，当然，这是神亲自赐予的。通过手付出的辛苦吃喝，是神所给予的祝福。人之所以能够享受到神通过辛苦而得到的吃喝，这样的福气要追溯到亚当和夏娃的时代。亚当和夏娃的不顺从使地和人受到了祝福，但因为神爱人，所以施予了恩典慈爱，将当受咒诅永远受到惩罚的人，使人得到了恩典，变成了有福气的人生。神所赐的福就是要吃劳碌得来的。神对夏娃说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对亚当说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。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，都要劳碌工作而生活。女性在生产的时候会更加的辛苦，男性因为土地受到咒诅，所以要在充满荆棘和蒺藜的土地上流汗，才能够从地里得到出产。荆棘和蒺藜一次除去就会永远消失吗？不是每天，不是每年，是要随时的清除才能够种好庄稼。我们要直到我们归为尘土，要汗流满面才能够得到食物而享受。这就是神的法则，我们生活在这世上的时候享受到的福气。现代社会当中有很多各行各业，所有的行业当中都有荆棘和蒺藜。无论是工作、事业还是家务，不分男女，都需要汗流满面，付出辛苦才能够生活。如果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有点累，想要放弃，就要想想是否适合神辛苦的法则。在职场上的与上司、同事和客户关系很难，是不是太容易考虑辞职、跳槽或者是客户变更呢？如果辞职、跳槽、客户变更只来自于自己不愿流汗受累，那么请再考虑一下。有的人是因为报酬和收益比想象当中的少，需要改变身份。如果流汗受累得到工资而获得收益，用这些钱来购买生活必需品、教育子女的教育费以及衣食住行的费用，那么也就是我们处于在蒙福当中。有些人辛辛苦苦的工作却拿不到工资，或者事业不善，因此千万不要忘记，无论是挣一天活一天还是挣一个月活一个月，汗流满面 付出辛苦的生活就是敬畏神、走神之路的福气和亨通的人生。当耶稣再次降临到这个世界，我们进入即将完成的神的国的时候，那么人生的劳苦才能够结束。那时我们就不用经历在世上的流汗和付出辛苦。就像亚当和夏娃以前在伊甸园里没有付出辛苦一样，我们也就不用活得那么辛苦了。但是在那一天来到之前，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就要付出辛苦，要付出劳动。我们应该不违背神的法则，所以要吃劳碌得来的。这世上哪有不劳而获的东西呢？有没有家庭或者工作岗位上有不劳而获呢？问题就在于想要少劳动却获得更多，或者是不流汗就获得更多的东西。如今并不认为吃劳碌得来的人吃劳碌得来的是福，很多人把心放在虚空的地方。神不喜欢不劳而获、中彩票、一本万利、横财、赌博等，这些并不是神给予的祝福，反而是有害的。放弃这样的想法，吃劳碌得来的，不要陷入马门和世俗的价值观当中，经历晋升，与他人共存，与邻舍和家人过幸福美好的生活，就是同被建造。这个世界生了病，有很多人梦想着一本万利，虽然不是一本万利，在能力可及的范围内，很多人愿意积攒很多，生活在其中，这就是不幸的开始。虽然很多人或者周围的人梦想着一本万利，也不要被迷惑，我要过敬畏神、走主的路，吃劳碌得来的。接受这一点，才是有福的人生。如此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，也就是幸福的世界，渐渐扩张为神的国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愿敬畏神的人，神与他亲近。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救赎的恩典，让我们看到神与人亲近。感谢神使敬畏神的人得到各种祝福，借着神的话语保持与神更亲密的关系。敬畏神、行主的道、遵行神话语的人，愿神与他亲近。不要忘记，敬畏神、走主的路本身就是有福的人。更进一步，要记得吃劳碌得来的是神的祝福，不要把马门和世俗的价值观放在心里。吃劳碌得来的，无论遇到何等逆境，总要敬畏神、走主的路，把这个逆境看作蒙福的过程，忍耐等待主的时候，不忽视神的话语，尊重神的话语，走主的路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与我们亲密的神的话语将保守我们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